好，今天我们又回到新一轮的圣经概览了啊。今天呢，我们来讲圣经概览的第一个我们从整体上来看一看啊。我们对于这个概论性的圣经概览的概论啊，我们来整体上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圣经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圣经到底是怎样来源的？圣经里边有什么内容？圣经有什么样的结构？圣经的主题是什么？我们首先啊，先对圣经有所认识，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哈。我们先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看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是圣经自己啊，圣经自己向我们说明圣经是一本圣经的性质啊，它大概是怎么样一本书。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于督责，使人归正，引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先要确定第一段话啊，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句话呢，在原文里边是呼出来的气，啊，呼出来的气。那么这个气这个字，无论是在这个希伯来原文里边啊，还是在希腊这个文化里边呢，与灵都是有相通的概念的，啊，这个风啊，和灵啊有相同的概念在这里头啊。所以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概念呢，我们需要很清晰的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那么因此呢，我们就了解啊，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建基在人的学问、人的哲学、人的探求而得出的结论，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我们的信仰建基在人观察、研究，最后所得的体会、所得出来的结论呢，这个权威就落在那些研究者的身上。我们说观察者、研究者是不具备权威性的，启示者具备权威性，关键要看启示者是谁。我们讲过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啊，就是对于一个复杂的存在啊，比方说我这只手表啊，其实是很这个是一个很便宜的手表啊，可是呢它还是很复杂的，是吧？那么至于关于这一只手表，谁对它有最终的解释权，是吧？它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是吧？为什么它是这个颜色啊？为什么是这个尺寸？所有的这一切里边任何一个角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只有这个造这只手表的人，他对他有最终的解释权，啊，就是这个造手表的人对这只手表有最终的解释权，这个非常容易明白，对吧？你拆修表的人，你把它拆了，你想想，哎，他为什么这样做？你想的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对吧？所以那个是你猜出来的，你想象他，你认为他可能是这样，但他不一定是这样。所以从理论上我们就知道，对于一个复杂的存在， 最终的解释权是来自于造他的人，对吧？这个理论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对吧？那么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就了解了，圣经作为创造造物者的启示啊，这个就是说他打开给我们看，他呼出来，把他的这个信息啊，好像呼出来的气一样，他来启示给我们。那么这个就作为我们人类信仰、行为、思想准则、人生根基建立的那个基础，因为只有他有权威性来正确的解释宇宙万物、人类所有的一切，他的最根本的原理法则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首先从理性上啊，从根本上来认识圣经它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了解这个启示它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来启示的。这个中间呢，就有一些有这么一批的人啊，圣经啊有这么一批的人称为是先知啊。那么神透过先知把它启示下来，然后写成圣经，然后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使我们明白啊，这个是众人就明白了啊。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启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些先知圣经里边第一个写圣经的人理论上说是摩西，但是有可能不是摩西啊。有一个，因为有一卷书可能比创世纪更早写的时间，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那么这本书呢，就是约伯记啊，在圣经的约伯记，因为约伯记我们不知道谁写的，但是它的内容呢，根据它的时间上来计算，可能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啊，大概比摩西要早四五百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作者不知道是谁啊，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啊。那么从圣经的正式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啊，从摩西的时代开始写，那么经历了大约1500年的时间，那么中间呢大概有40多位不同的作者，就是先知啊。那么这些先知呢，从圣经的启示上给我们看到，首先我们先说这个先知这个字啊，不是指的把未来的事情指示给我们叫先知，不是的。先知的概念是他先知道了上帝的旨意，然后传讲给我们的，这个叫先知啊。所以他不是知道未来的事情叫先知，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先知都是预言，说预言就是预先未来，预言未来的事儿，这不是啊。我们所说，当然先知里边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包含着这方面内容的，但是圣经里边先知的概念啊，这个希伯来语叫 kohan 啊，这个字它的原来的这个意思是预先领受了啊，他先领受了，所以神就把他的旨意先启示给先知们，然后先知们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么这些先知们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圣经里边的先知这40多位作者各有不同的背景啊，这里边有民族领袖好像摩西，对吧？有君王好像大卫，有祭司好像撒母耳，好像这个以西结啊， 有政治领袖像但以理，有农民，好像这个阿摩斯，也有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圣经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也有像新约的使徒们，有税吏，有渔夫，各种各样的人，经历的时间各不相同，甚至语言都不相同，但是他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因着对神的信而产生顺服，因着信而产生的顺服，这是先知他必须具备的一个特点。所以神不管这个先知他有多少的学问不重要，他有什么样的地位也不重要，什么身份也不重要，但是他在神面前有这个信而顺服的心是最重要。那么这个呢，从先祖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试验这个家族的人，看看他在神面前是不是信而顺服的人，神在先知们的身上的要求的信啊，我们叫做超越理性的信，不是不理性的，是超越理性的信。为什么要超越理性的信呢？因为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叫先知们写出来的很多东西，先知们当代的时候可能根本不明白神叫他们写的是什么，可是他们必须把它非常准确的记录下来，然后经过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先知们写的是这么回事，他当时怎么可能知道，他不知道了，但是他们预先得到了这个启示以后，把它记录下来了，使我们知道原来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神拣选这个民族，圣经就说了，其实犹太人先知他也是软弱的人，他也是跟我们是一样的，也会犯罪，也会做各种各样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有谦卑顺服的心，所以就要保障神的旨意能够顺畅的、准确的被记录下来。所以启示的话语并不因着先知们的不完美而影响了启示的这个准确性。我常常说啊，这个皇上古代的时候啊，要传圣旨了，那么他就招一个他的贴身的，不知道他信任的某一个人啊，然后把这个圣旨传到某一个地方去啊，比方说我们新约叫做使徒是吧，这个使徒呢在原文里边就是他的意思是密使啊，就是这个君王往这个前线告诉那个将军怎么打仗，这个特别的这种使臣叫做使徒啊，这个英文这个apostle 这个希腊语里边这个意思是这个特使，特别的使者。那么这个使者我们了解这个历史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他不一定有多大的能力，他不一定是多么样的才能，但是他必须是忠诚的，那他把这个使命要看作像他的命一样，所以也许他是这个有软弱的人啊，但是他必须这个不能影响他的这个正常的，不是这个核心的使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先知大卫啊，这个大卫，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很不完美，对吧？他写的圣经还可信吗？关键不是他的完美性，而是他的忠诚性啊，在这个神的旨意的过程里边，那么 大卫他和我们一样都是需要悔改的人，对吧？所以先知们的特点啊，就是啊这种的一个重要特点啊，就保证了我们整个启示的可信性。我不知道我讲到这里啊，大家心中有一个对于启示啊，心中有什么概念啊？那么再说呢，世界上所有的经典，只有圣经是经历了1500年的时间，经历了四十多位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像约伯记已经不知道是谁写的了啊，诗篇里边有很多人不知道是谁写的，希伯来书、新约也不知道谁写的啊，我们不知道，但推算啊，大概有40多位不同的作者。那么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啊，说明他的其实这个经历1500年，经历40多位不同的作者，他还主要不是说明一贯性，一贯性是他本身的内容说明了他的一贯性，他的本身的内容说明的是一贯性。我们透过他的内容里边看到，哇，经历了1500年，经历了40多位作者，他的中心思想居然是一贯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一个作者。
哎，这说明其实圣经真实的作者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自己。所以这说明了先知们的信息是来自于他。我们知道古兰经是一代人写成的，他们互相商量一下啊，然后它是一卷书，我老是记不住，是100几章啊，古兰经。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有可能古兰经是上帝借着穆罕默德启示他的仆人啊，把它记录下来的，上帝的启示，有可能。但是也极有可能是这一帮人凑到一起要模仿圣经啊，这个来伪造一个经典，是有可能的。摩门经一代人一个人写的啊，他说他找到了金片，翻译成了英文啊，但金片没有人见过，没有别人为他做见证，就是一代人写成的。那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也有可能是伪造的，因为它非常可能是伪造的，是吧？咱们这帮人凑在一块写一本经典，是吧？因为有一些人也看明白了，宗教是有很大的利益在中间可做的啊。穆罕默德就是因为，其实穆罕默德没有受过教育啊，这个他凭什么最后做了伊斯兰教的皇帝？伊斯兰世界这个在他本身在世的时候，他就用了20年的时间，他就做了阿拉伯世界的帝王啊。有什么更大的统治力能够统治呢？就宗教，宗教非常厉害啊。这个我自己感觉啊，当年国共战争的时候，有些人成功了，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力量，什么力量？宗教，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思想，是吧？人为了主义和思想去打仗，为了什么将来的这个，为了实现什么主义而打仗，这个动力很大，啊，这个动力产生的力量是非常大，啊，所以人伪造宗教，啊，这个背后啊，其实很多，可是呢，圣经不可能。因为40多位作者，他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年代，互相不认识，是吧？这个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语言，完全互相之间没有关系的，他们共同要商量一件事，不可能。那所以这件事情，只有圣经是这种情况。这就说明是那一位造物的上帝，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他们不同的启示， 然后让他们再把这些东西、这些启示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一个启示出来的真理、启示出来信息。那么这个才给我们认出来，使我们能够分辨出来，这是上帝自己的工作，这也不可能是人的工作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解释的清楚了，是吧？所以一千多年的历史，一千五百年之前，中国还是唐朝的时候、汉朝的时候，1500年以前，公元500年，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很久远，历史很久远的时候了，是吧？等到使徒写圣经的时候，写新约圣经的时候，那旧约圣经的时候，那早不是那个摩西的年代已经过去，像我们现在学唐诗的时候的情况了，是吧？他怎么可能互相之间商量，最后写出同样一本书来？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是吧？所以从这些事情，上帝用他自己的方法向我们证明，只有圣经这本书，世界上没有第二本书了。咱们中国有一本书，有上下卷，是老师和学生写的，就《红楼梦》，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它的主题已经不一贯了，啊，老师和学生，虽然老师和学生哦，他的思想已经不一致了，但是圣经从始至终所写作的内容完全一贯，所以这一点就使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唯一的。其他的这个 rule out 啊，因为如果圣经是神的启示，那么古兰经就不是，摩门经就不是。当然现在为止佛经还不真正的佛经还不存在，是吧？佛经没有它的标准经典，是吧？有的人说这个，有的人说是那个，谁见过真正的佛经？你一来教会，教会给你一本圣经，你一到庙里边去，庙里边干嘛？啊，庙里边叫你请尊佛回家，给你个偶像，是吧？没有经典给你的，是吧？所以真正的佛教是不存在的，因为不知道佛教到底信什么，有的说东，有的说西，没有标准的，是吧？可是我们从神的启示，圣经非常清晰，使我们有准确的把握，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分出启示性信仰和非启示性信仰，是吧？这个启示性信仰里边哪一个是根本的启示，哪一些是仿造的启示，我们就知道了，啊，其实不难的，很容易就分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弟兄姊妹，我们既然信，就信真的吧，信假的干嘛？骗自己干嘛？是吧？所以我们从启示这个观念上，我们先来认识圣经的性质。在圣经本身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口中哈出来的气，然后借着这些有信心顺服的先知们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借着在教会、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不断地把它积攒下来。同样的是这一位神，他在感动先知写圣经，同样的这一位神，他要感动他的子民，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教会，把这些书卷收集起来，最后由这些人决定哪一卷书是神的启示，哪一卷书不是。最后由神的子民，不是先知们的另外一批人，来确定圣经正典的形成。这个很厉害，是吧？也不是先知们自己说我写的就是圣经，不是的，啊？哎。这都是神自己的工作，对吧？所以这些先知们把它写下来了， 那么在历史当中流传了，那么另外一批人同样的是按照神的感动，神给他们的这启示来认同这66卷书是神的启示。所以认同的这一批人和写作的这批人权威性来自同一个源头，是吧？所以不是你写了我认为这个就是圣经了它就变成圣经，不是的，他们只是把它写下来然后放在那儿，然后众教会在历史当中来验证这是不是神的话，然后圣灵的感动使他们确定这个就是圣经的正典。所以到今天我们手中的这新旧约全书66卷书，旧约39卷，新约27卷，成为神启示的正典。那么在这之外神有没有启示呢？也许有，但是它不作为圣经的正典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不是神为着一个特殊的这个目的来立约的内容。那些东西有没有权威性？也有一定的权威性。我常常用这个移民法这个事情来作为一个说明啊。比方说澳洲立了一个移民法，它有多少款多少条规定好了，什么时候发表，什么时候实行使用，权威性都在那儿。这个就是它的移民法的标准权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移民局的这个官员啊出来说，哦，这个移民法是这样这样的情况，那么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还可能出现这样这样情况，你说他说的有没有权威性呢？也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不作为标准，这个作为标准，那个作为解释，那个作为理解，那个作为说明啊，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但是最终是以这个标准启示出来这个为最终的权威。所以历代圣徒啊写的解经书也好，还是其他的书卷也好，可以作为参考，但是最终以这个为绝对最后的权威。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启示录第19章，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九节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你和我，就是使徒约翰和天使啊，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下边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好，那么在这一个场面里面啊，使我们看到了神、人、天使这个中间关系权威的次序。所以人不可以拜天使，也不可以拜其他的人，只可以拜上帝，只可以拜神。然后这里还特别强调好，千万不可啊。那么这个我说强调这个权威性的意义，就来自于圣经的启示其实不是任何天使，不是任何人他们的思想啊，必须是神自己的意思。然后呢，这里就把圣经的主题给我们说明了，整个先知启示这个预言啊，不仅仅是指的刚才咱们讲到的，是指的对于未来的说法叫预言。圣经里边预言就是prophesied message 啊，就是先知所说的话叫预言。所以先知所说的话， 他的中心思想是干什么呢？是为耶稣做见证。在这里注意一个字啊，是为耶稣做见证，而用的是耶稣而不是基督。啊，你不要看这一个小的区分点啊，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事情，他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为什么是为耶稣做见证呢？就是为道成肉身，因为耶稣是耶稣在地上的名字啊，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名字，所以是为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这个字本身是救主的意思啊，耶稣啊是救主的意思，拯救的意思。这个耶稣啊，这个受啊是拯救，耶就是耶和华啊，它的短写啊，就是神拯救的意思啊。这个，所以是为他来做见证的。所以整本圣经原来它的中心思想是要表达神借着他的儿子对人类的救赎过程。神借着他的儿子对人类救赎，啊，神借着他的儿子对人类救赎的工作，那么这个就是整卷圣经的主题思想要表达的信息，围绕着这个核心，啊，那么既然这个是主题，救赎它是一个工作啊，救赎是一个工作，这个就好像移民一样的啊，是一个工作。那么要做这个工作，要表明这个工作的整个过程，它的怎么做法，人在这里边怎么遵行等等，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这就决定了圣经的性质。圣经不是一本小说，不是一本历史，不是一本诗歌，这里边都包含这些内容，这些形式，但是都不是它的性质。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关于神要借着他的儿子对人类实行救赎的什么东西呢？立约。啊，对不起，我的板书有点乱啊。这个立约啊，所以这个是性质，是上帝借着众先知启示我们，神借着他的儿子来对我们实行救赎所立的约啊，这就是圣经的性质。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要移民澳洲的人要打开移民法了，是吧？怎么移民了，是吧？那是一个有权威性的，因为立约是所有沟通方式里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你必须遵守的，你遵守就得义，违约就受罚，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就说，因为圣经是神与人类唯一的立约，因此弟兄姊妹最决定的一件事就是，弟兄姊妹其他的书不读不要紧，但这本书必须读，这本书必须读啊。所以圣经绝对不是你喜欢读就读，是睡觉之前看一看，不是的，它值得你拿出最好的时间和精力来读它，因为这是上帝与人类与每一个地上的人所立的约。你做生意，你能不读你跟别人所立的约吗？你从 你说好了，咱们两个人签合同，你几月几号把什么货运到什么地方，我什么时候把钱付给你，我的货对你什么什么要求，是吧？你做生意的人，你不知道这个，到时候你是蒙着头，反正我就跟他做生意，我给他送什么东西去，可以吗？你肯定不可以，是吧？这里边你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行，是吧？你的货柜有多大，里边装多少货，什么东西，这个船什么时间起航，到什么码头，这里边错了一个行吗？是吧？你本来运到新加坡的东西运到南美去了，行吗？是吧？本来11月5号开船了，你10月8号才把货柜送到，行吗？不行，你必须准确，是吧？必须按照其中的要求，一条一条的来满足，最后这个才能做成，是吧？你本来说付500万美元，你写成500万人民币，行吗？是吧？这不知道谁吃亏谁赚便宜了，对吧？所以这里边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随便错过，不行的，那叫立约啊！你说对不起，我，你怎么付？应该付美元，付人民币了？你说你约上写的吗？不是啊！哎，我对不起，我没看清楚，谁让你看不清楚了？那这不行的，是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重视这件事情，要重视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在我们的一个星期7日的第一日礼拜天？最早第一件开始我们就要来圣经概览，来查圣经，因为它太重要。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花时间来读圣经啊。那么我们花时间读圣经是由它的性质来决定的。到现在为止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我们看一下圣经的大概内容和结构。刚才我们讲了，圣经是立约，是由两个部分来组成的，就是新约和旧约。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先知预言的整个的内容的核心是为耶稣来做见证，所以人类的历史也是以耶稣为核心的。我们叫公元2019年啊，我们今年是公元2019年。那么公元2019年是从什么时候算起的呢？是从耶稣基督降生算起的啊，所以他的降生，所以先知们的信息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类历史也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今天我们向全世界宣告说，耶稣基督降生已经2019年了啊，所以他是划分人类历史的那个划分点。那么他降生就是耶稣啊，我们说整个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嘛，所以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所以是以耶稣为核心的。然后以他为核心，人类历史化为公元前后啊，圣经历史也就自然把它变成旧约和新约，也就是公元前的部分是旧约，公元后的部分是新约。那么旧约它是一个什么约呢？因为立约的核心是基督嘛，是耶稣基督降生，这是立约的核心，借着神的儿子成就人类的救赎，对吧？那么这就很明显的一点，旧约是要立一个约，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旧约是为耶稣基督的降生 为神的儿子成就对人类的救赎这个工作来做准备的，这是一个准备的过程。那么这个准备的过程是在历史的进程里边进程来完成的。那么那个历史多长呢？大约4000年。大约4000年。所以我们叫公元前往前数，公元后往后数，所以这个是零啊，这样来数的。那么最后呢，这里边有一个时间我们不知道，就是基督再来的时间，人类整个历史的结束。启示录里边已经把这个已经告诉我们了啊，就是基督再来，人类整个全部神所创造的结束啊，世界末日，人类历史的结束，基督再来啊，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圣经一开始呢啊，创世纪世界怎么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了整个圣经的内容是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包括物质界的历史全部写在里面。所以世界从哪里来，世界怎么结束，全部都写在里面。所以从这里看到伟大吗？实际上有没有第二部著作可以跟圣经相比啊？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宇宙万物的历史全部写在里面。所以他写过去，写未来。而刚才我们讲到圣经写作的时间是1500年啊，所以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写的。是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后100年啊，是在这个大约1500年左右的历史当中，在公元前大概1400多年啊，到公元后100年，是在这一个时间里边来写的。所以这里边写的有对于过去的写作，有对于未来的写作啊。有很多基本的东西啊，大家把它记在心里比较容易记忆。整卷圣经叫做3.2线啊，3.2线。啊，3.2线。哪三个点呢？很容易啊。起点、结束点和中间点。三个点。这三个点都是关于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了，圣经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对吧？所以第一个点是什么呢？是创造。第一个点是创造。那么在圣经里边已经告诉我们，谁创造啊？神创造。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创造的。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已经把这个事情说明了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下边说万物都是借了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了他造的。因此创世纪是记录谁的行动呢？是神的儿子，他创造万物是借着他造成的啊。那么特别在创造的时候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人类啊，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但是在具体造的时候，圣经记录了摩西的时候啊，他说那是按照他的形象造，变成第三人称单数。 那么这个因为一开始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人是具备神的灵性在里面的。可是在具体造的时候，三而一的神，我们是按照每个的形象怎么样？不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我们里边都有一个神的形象在里面的。那么这个形象是谁的形象呢？也是到了约翰福音里边才启示出来，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灵的生命原来是在神的儿子，在耶稣里头，在第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的神的里头，所以乃是照了他的形象，就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我们的光。原来他是指的三而一，耶稣基督是指的按照他的形象被造。那么这一个起初的被造决定着我们跟他之间后来历史当中以至到永恒之间的一个基本的关系，就是父子关系的确定。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其实一个小孩叫生出来啊，产生，生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前没有，他后来有了，这个动作叫生嘛。父母生孩子就是从无中生有的出来一个孩子嘛，以前没有嘛，是吧？那么这个孩子是怎么生下来的？是按照父母的生命的模板来复制下来的一个孩子。所以其实这个跟起初创造的时候是非常类似的，是神是我们的模板，我们从他的模板里边产生出来一个后代，所以我们向他，我们的生命从他而来。那么这件事情决定了一个永恒的爱的关系，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启示给我们人和基督之间那个生命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点。然后在创造以后，很快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因为人对上帝的不信而导致了犯罪。亚当开始，从他我们的祖先开始就犯罪了，就导致了整个人类历史的罪恶的根源。那么这个罪恶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背叛上帝开始的，不听神的话，背叛上帝，不信上帝，导致了罪恶的开始。那么因此呢，因着神的爱，因为人的罪，就产生了救赎的基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就告诉我们神救赎的动机在什么地方，他的根据在原因在什么地方。神为什么救我们？因为他爱我们。谁来救我们？神的儿子自己来救我们。所以经过了4000年的历史的预备工作，那么在这个预备工作里边，一方面神拣选以色列人，拣选犹太人来把圣经启示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见证人类能不能自己救自己。人类的历史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哪怕一个人，人能救自己，达到神的义的标准。到今天为止，咱们中国人讲了一句话非常到位，叫金无足赤怎么样，人无完人。也就是说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达到完美是不可能的。因此神用4000年的历史来证明人是必须被拯救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借着圣经就启示下来了。以色列的历史也在告诉我们人类是必须被拯救的。 极致事后满足了，就进入到第二个点，那就是神的儿子为人类的救赎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成为耶稣啊，基督是他是受膏的那一位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要成全对人类救赎的工作，要表达他的爱，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第二个点。然后第二条线就是福音要传遍全世界，这就进入到新约时代了啊。所以旧约时代是预备基督的到来，耶稣的降生，新约的时代是传播耶稣的降生，约已经立成了，救恩已经做成了，所以现在要干什么？要普世的救赎的工作啊。你从人类的人口你可以看到啊，在整个救赎工作到了17、18世纪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欧洲新教形成的时候，普世的宣教工作才真正的开始，借着西方殖民运动打开世界各国的大门，瓜分全世界，他们的宣教士到处跑，在这个时候人口啊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很少一直很少一直很少，到这个地方突然间上去了人口。所以以前的时候因为福音不能广传，所以人口的数量一直是很少的，但是后来工业革命发展了，传播技术形成了，印刷技术形成了，今天这个信息，所以神让人数大量的增加，为要使得救的人数快快添满，对吧？所以你看人类的历史都与这个东西有关系的。所以进入这个新约的时代，那么福音传播，那么然后呢就要最后一个点就到来了，这个快到了，最后一个点就基督再来，世界结束，我们人类受最终的审判，决定我们永恒的去向，一个是与神永远同在，一个是与神永远分离，与神永远同在的叫天堂，与神永远分离的叫地狱，这就是大结局。这一个人类历史大结局是永远新天新地或者永远沉沦的开始，是吧？这是神立约启示给我们的整个的圣经的大图画，是吧？圣经的性质，圣经的结构。那么旧约一共有39卷书，新约一共有27卷书，今天我们不在这里介绍这个具体的书卷啊。那么从下一次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旧约的概览的讲解啊，然后我们具体的来看这些圣经的结构是怎么内容，一次讲太多也记不住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图画印在心里，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整个的历史，也是圣经的这个主要内容，就是三个点：创造、道成肉身和基督再来。三个点，预备基督的降生，传播基督的降生，是两条线，啊，这个就把圣经就基本有一个概念了，啊，所以旧约39卷书，新约27卷书，啊，旧约写什么，新约写什么，历史怎么发展的？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好吗？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的信息啊，就是给大家先有一个对圣经有一个概念啊，圣经是怎么样卷书啊，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它怎么来的？那么我们也和其他的书卷进行比较一下，使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信它而不信别的，啊，它的这个权威性、可信性的基础。就到这里啊。那么基督再来最后一点的到来之前，神给我们今天的时代有一个最重要的证据，是我们知道这个是日子快到了，什么？ 以色列复国啊，以色列复国。所以1948年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啊。这里边有一个隐秘的事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与此有关，因为在圣经里边七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啊，七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所以从创世到现在多少年了？6000年了啊。所以会不会第七个千年就是千禧年，或者基督再来是我们进入安息，我们不知道。所以在6000年将近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复国宣布这个世界进入倒计时，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当然主耶稣自己说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凡是宣布知道的通通都肯定是错的啊，不可能让你知道的啊。但是大概的现象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已经很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奉主的名传福音啊，奉主的名把他立约的话介绍给大家，让大家不要留下遗憾。刚才我讲过了，哪一本书都不读不要紧，但是这一本书一定要读，因为它是神跟我们所立的约。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个圣经概览的查经，是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来认识你给我们所立的约，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救赎的工作。主啊，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所做成的这宝贵的救赎。主啊，借这救赎的工作，是我们认识你是创造的主，是我们认识你是爱我们的神，是宁可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神。主啊，我们在这里蒙了大福，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蒙福的世上不至于迷失，不至于糊涂。主，我们把接下来圣经概览的课程都仰望在主你的手里。主啊，凡渴慕你真理的人，求你带到这里来。主啊，孩子把自己再一次交托你，愿成为你自己话语的出口，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一同领受，一同得恩。谢谢主，今天我们以下的所有的服事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继续引领施恩。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